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在长春聆听师尊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6日。我从23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0几年了。1993年6月19日，我有幸参加了在吉林省委礼堂师尊举办的长春市第三期法轮大法学习班。此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自己20几年来期盼的、等待的。走进吉林省委礼堂，我的心平静祥和，朋友早已帮我找好了座位，是前十排。我坐下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我感觉背部有东西动，我就先查看四周是否有人摇晃座椅，左右后面的人没有触碰我的座椅。我确定是自己的体内有东西在转，就跟一同来的人说，我背部有东西动，好像是在转。云姨说，是法轮在转，老师给你下法轮了。我心中疑惑，老师还没来呢，谁给我下了法轮呢？等待中，我想象着大气功师的样子，名人穿着笔挺的西装，一定是很有钱，很气派。礼堂内没有人维持秩序，没有人要求肃静，可是全场的人都很安静，一切都被强大慈悲的能量抑制住了。没有大声喧哗，没有随意走动的，没有喋喋不休的，更没有抽烟的。所有的人都沉浸在祥和慈悲的能量场中，静静地等待师尊的到来。在众人的期盼中，师尊走上讲台。师尊身穿一件洁白的短袖衬衫，裤子、皮凉鞋虽然旧了，可是干净地触及人的灵魂。我心中震撼，身在人世间，不沾世间尘与土，肌肤好的无以伦比，乌黑的头发，二十几岁年轻人的模样，身材高大魁梧，超凡的气质，亲切慈悲的笑容。首先师尊介绍了自己，介绍法轮功。法轮功是历代单传古老的佛家修炼大法。师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法身，师尊有无数的法身，本人还未到，但法身已经开始清场，给有缘人清理身体，下法轮了。我的疑惑被解答了，此时我明白了，是师尊给我清理身体，下法轮。师尊揭示了一些世界之谜，如百慕大三角等等，都是我最想知道的。我想，师尊不是凡人，是具有超能力的人，师尊什么都知道。聆听师尊的讲法，使我明白了做人永远都不会明白的一切。我明白了宇宙是有法存在的，那就是真、善、人。真、善、人构成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包括我们人类。我找到了自己生病的真正原因，根本原因。当我转变自己的心，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就是转变了我生病的根源，那么一切就会恢复正常。我认定了，我要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路，返回到我先天本性上去，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师尊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珍贵，我着急了，想记录下来又没带笔。这时师尊说，不要记录，会影响你听课。我如饥似渴地听，每句话都不想落下，都不想忘记。我感受到师尊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很强的能量往我脑子里打，装呀装呀。做学生时听教师讲课，要动脑筋听啊，记忆呀，很累。师尊的讲法都带着很强的能量往我脑子里打，打入我的头脑，打入我生命的深处，越听身体越舒服。在十堂课中，师尊多次动手给学员调整身体，先让我们大家站好， 像一两种病，然后放松。师尊站在台上，手高高的抬起，缓缓地由上而下。我感到从头顶往下，身体里有不好的物质压下去了，压到脚底。师尊用手一抓，我感受到有不好的物质从身体里被抓出去了。师尊抓到手里，一边叫学员赶快活动活动，一边走到讲台的角落，把手中的东西甩掉。一天，师尊讲大家练功时脚踝处长时间站立会很痛，今天就给大家消去脚踝处的业力。师尊是用同样的方法做的，从此我站立时间多久，脚踝处从来不痛了。师尊讲关于天目的问题，那天我坐在大约六七排中间的位置，我一边听一边想，会不会是大家站起来，然后师尊动手给大家开天目呢？我专注地听课，觉得两眉之间很痒，我禁不住动手轻轻地挠。师尊慈悲地看着我说，别挠，我讲开天目时就在给大家开天目。我恍然大悟。师尊讲法第三天，我照常提前30分钟来到神威礼堂，可是大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学员，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提前来了，把大门的学员不敢开门了，怕出现危险。师尊来了，带着许多学员帮助疏导人员，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人们匆匆往里跑，我也急匆匆地往里跑。我抬头看见师尊站在走廊边，慈悲地看护着学员，防护有人摔倒。我就这样看着师尊，匆匆地从师尊身边跑过。师尊在讲法中提到这问题，学员们通过听法修炼，对法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这种拥挤的现象就不会存在，以后上课大门提前一个多小时开放。每天下班后，我顾不上吃晚饭，骑着单车去听课，要骑很长的路程，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是我从前体弱时做不到也不敢想的事情。我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就来到神威礼堂，坐在慈悲祥和的能量场中，坏事不想，好事也想不起来，思维是静止的，内心安详平和。上课三个小时，再返回家我也没有饥饿的感觉。每天师尊先讲法大约两个多小时，然后休息十分钟，再教功。一位学员站在讲台上示范练功动作，师尊讲功法的要领等。人太多，好不容易才找好一个可以练功的位置，我前面挤进一位中年妇女，占了我的位，脸上一点歉意没有。我心中冒出一团火，想到师尊的教诲，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我知道自己生气不对，抑制住没发火，可是一团气堵住胸口，我排不掉，胸口很闷。这时迎面慈悲的能量打入我心田，那团气瞬间就化掉了。在神威礼堂前四排贴上了贵宾席的标签，这是主办方专门留给省市官员们的座位，中共的官员们为了考察师尊，他们找了许多重症病人让师尊治疗。其中一位妇女站在台上，手里拿了四张 CT 片子，激动地说，她的母亲患了癌症已到晚期，原来瘤子很大，长在胸部，把气管都给顶歪了，通过师尊四次治疗，每治疗一次就带着病人到医院做 CT 检查拍照，一共拍了四张 CT 片子，这也是省市的官员们要求做的。第四张 CT 片子显示瘤子完全消失了，不见了踪影，可是被瘤子顶歪的气管还歪在那里，瘤子不见了。这位妇女对着全场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说，可以上台来查看这四张 CT 片子是真实的。这位妇女真诚地给师尊送上一面锦旗，感谢师尊。可是1999年，这位妇女出现在中共制造的1400例里，她完全颠覆了她当年站在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讲的话。我在电视机前观察她，从她的表情看出她内心的恐惧，她被人威胁了。可是那四张 CT 片子，没有人敢提起。我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我看不见另外的空间，可我能感受到身体里有无数的法轮强烈的转动，在身体内深层直至表皮，甚至带动衣服在动。我白天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时，手上有法轮转，带动手中的纸张在颤动。一天听完课回家，我练法轮桩法，我的手臂很细，每次抱轮都像举着一座大山一样，非常痛苦，痛得我直哭。可是我求道之心，想修大法的心非常强。练头顶抱轮时，在极其痛苦的状态下，我想，我就不拿下来，死也不拿下来。忽然看到左眼皮上出现了一只眼睛，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除了主通道之外，在两眉、眼皮上面、眼皮下面和山根几个部位，还有几个主要的副通道。由于我刚刚开始修炼，对大法认识不深，心中疑惑，刚刚学怎么会有这么高，副通道都有眼睛了呢？第十天，师尊给学员答疑，我想把心中的疑问提出来，可是就势力的阻挡，我写条子的时候就说不清楚了。师尊读出我的条子，意思完全不是自己要表达的意思了。我坐在听众席，心中直向师尊道歉，师尊，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是我要说的。师尊好像听到了我的道歉，定眼看了看我的条子。师尊的这定眼一看，给弟子打下去多少坏东西啊。一晃十天的班就要结束了，师尊很忙，全国各地传法，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在长春十天班之后，马上就要去另一个地方传法，师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与师尊就要分别了，与师尊分别的滋味不好受。师尊说，由于要去传法的地方还有一些事没有安排好，师尊要在长春多停留八天，还可以在长春办一个八天的班。听到还可以听师尊讲法，全场的学员真是开心啊，这是多大的缘分啊。刚刚入大法修炼的门，我们听师尊讲法18天，这是我最幸福最荣耀的回忆。八天的班改在吉林大学明放宫举办，因为学员人数增加，省委礼堂已经装不下了。在明放宫讲法的第二天，师尊讲开天目，这次我知道了，师尊讲开天目时就是在给学员开天目了。法轮迎面落在我的两眉之间，往上一点旋转，然后法轮就像电钻头一样往里转，我感觉两个眼球都往肉里深陷进去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在讲天目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前额都会感觉到发紧，肉往起聚，聚起来往里钻。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前额被打出一条通道来，法轮具有强大的力量往里转，转到松果体的位置时，法轮放大，在松果体的位置不停地转动，一会儿法轮变小，从通道转出来，在我前额的表面转动，一会儿又往通道里转，就这样反反复复地坐着。师尊很辛苦，每天讲法2个多小时，一口水不喝，中间休息时间又去后台亲自动手给人治病。一天下课，我从侧门出来，从窗户往里看，屋子里有很多人，师尊正在亲手给病人治病。师尊很忙很辛苦啊，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门票价格是全国最低的，新学员40元，老学员20元，而当时其他的气功报告票价100元以上。师尊生活简朴，在省委礼堂每天那件白衬衫晚上洗了白天穿，在明放宫每天穿着一件最大众的白色短袖 T 恤，门票钱几乎都被主办方拿走了，师尊没有钱。我知道了，票价低是师尊把自己的讲课费给了学员。中共造谣说师尊敛财，师尊有1亿个弟子， 如果每个人给师尊一元钱，师尊就是亿万富翁，我会高高兴兴地给师尊的，这太容易做到了。可是师尊不要学员任何财物，师尊只要弟子一颗修炼大法的心，师尊只要弟子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返本归真，做好人，做一个好人中更好的人。师尊没有豪宅，只有那一个我曾经看到的破旧房子。去过师尊家的学员说，看到师尊的家，学员流下了心酸的泪。师尊两袖清风，真正的高人大德之士。我明白了，为何师尊身上不沾世间的尘土，是因为世间的尘土沾也沾不上啊。1994年4月29日，师尊回到长春，在吉林大学明放宫举办法轮大法学习班。我带着母亲和一位朋友一起去听师尊讲法。明放宫里座无虚席，明放宫外有一些从外地赶来的学员，门票已经售光，买不到门票。这些学员就每天在师尊的讲法场外打坐，不肯离去。我没有悟到，这是师尊在长春最后一次传法了。第十天，我有事就没有去听课，这是我永远的遗憾，是我内心最痛苦、追悔莫及的事。20几年过去了，回想这件事，我明白了，师尊是用这件事在点化我，机缘不会总有的，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珍惜这万古修来的机缘，精进吧。我牢牢记着师尊的教导，用真善忍标准衡量自己做人修心性。我沐浴在得法的喜悦与幸福感中，这是我成长过程中从未有过的幸福感。虽然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被非法关押，被殴打，被开除公职，流离失所，那得法的喜悦与幸福感仍然萦绕在我心中，从未失去过。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北京部分弟子回忆师父传法时的故事，节选，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明慧网2004年6月发表。有很多北京弟子很早就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讲法传功的法轮功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大家的身体得到了净化，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期间我们经历了了解了很多关于师父的故事，有些故事讲出来像传奇，但都是真实的。从中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师父为了救度我们，真是不知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磨难，大恩不言谢。只有在自己的修炼路上努力做好，达到标准，一心向善，才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故事一，1993年，一位早期的北京法轮功弟子因为学练法轮功，他妻子非要和他离婚。一天，他与师父一起吃饭，边吃边低头沉思，要是因为练功离婚了怎么办？正想着，师父走过来，一拍他的肩膀，他立刻觉得什么都明白了，心里豁然开朗。后来师父在课上讲，有人因为练功，两口子干的都要离婚了，很多人都没有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过后你问问他，我练功你咋生那么大气呀？他说不出来啥，真说不出来啥。是呀，我也不应该生那么大气啊，那时就是发那么大的火。其实是怎么回事？在练功的同时，业力要转化，不施者不得，施的还是坏东西，你得付出。见转法轮。故事二，某学员参加了北京第13期学习班，课上师父告诉大家法轮功不是用来治病的，但该学员可是带着治病的目的来的。他以前练其他功得了疫病，蛇附体，他没对师父说， 他不甘心，在学习班下课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不走，心想，我就趴这儿不走，看你指师傅到底给不给我治病，以为这样师傅就会来问他的病，但师傅没理他就走了。再上课，师傅说，有人趴在桌子上不走，等着我治他的病，你要是不要那坏东西，我就能给你清理。他后来慢慢听明白了师傅讲的一些道理，心里说，我不要这个坏东西，蛇附体。师傅没有动手给他治什么病，他的病却好了。故事三，1993年底，师傅在北京二炮礼堂办学习班，张丽英去参加了。他座位旁边有一位小伙子，一看到他就说他的腿做过手术。他很奇怪，这只是一个多年以前的小手术，他又穿着很厚的裤子，他是怎么知道的？一问，原来他早就练其他气功开了天目。上课时，小伙子经常告诉他，这位老师可不一般，身后有万丈金光。这个会场里不止咱们在听，用手指着大厅上空说，那儿坐着一群穿古装的人，那儿坐着一群穿西装的人，都在恭恭敬敬地听。下课后，他们一起走出了礼堂，小伙子说，这位老师是我遇见过的所有老师中讲得最清楚的，但我以前的功已经练了好多年了，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不能丢，还是得练我以前的功。第二天上课，张丽英听师傅说，有人就这么讲还是不听，回去还练以前的功，把法轮都练变形了。故事四，1994年1月，孙秀兰已经70多岁了，她参加了师傅在天津的法轮功学习班。由于从小患伤寒，落下了耳聋的后遗症，常年的劳累又使她变成了90度的罗锅。师傅开始讲课了，可是因为耳聋，他怎么使劲听也听不见。心想，老师讲什么呢？我也听不见呀。正在着急，师傅说，有人耳朵听不见，我现在就让他听见。随着这句话，他的耳朵就能听见了。他认真地听着，师傅的话句句都入了心，越听越爱听。到师傅下课，他才高兴地环顾四周，感觉很异样，就问身边的学员，你们看我是不是长高了？学员告诉他，不是长高了，是罗锅直了。他不相信，别人也这样对他说，他看看自己，还真是罗锅直了。故事五，1994年过年前，师父在济南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一天课后，有一位北京负责大法工作的学员的妻子，也是学员，给师父送来了饺子。师父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他告诉师父，今天是大年三十儿。师父这才知道，就让所有工作人员都吃饺子。大年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大年三十儿是家家户户都要团圆的最重要的日子。可是师父为了救度众生，在大年三十儿还在忙碌着，连过年都忽略了。故事六，在济南附近有一座千佛山，山上有一个万佛洞，里面有很多石窟造像。芙蓉的同学和他一起听师父讲法，下了课，他拉着芙蓉去千佛山，去给佛像烧香磕头。同学见到佛像就跪拜，还对芙蓉说，这上面还真有佛啊，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吸我的能量，你也来拜拜。芙蓉刚往垫子上一跪，就觉得垫子好像是水泥做的，磕得他的膝盖疼，赶紧站起来。再上课，师父对大家说，你们敬佛可以，但不能求佛，你们非要烧香磕头，我们也不反对，也不赞成，现在谁还干这事啊？就你们两个吧。随着后来的学法，他们还明白了佛是往外发放能量的，魔才是往里吸收能量的，如果不听师父的教诲，真的是很危险啊。故事七，在济南学习班上， 芙蓉坐在师父身后的会场里，一天上课前，大家都在各自的位置上练功，她也在站桩练抱轮。芙蓉以前的生活很艰苦，在单位当会计，单位领导让她做假账，她很正直不肯做，结果单位领导一直不给她发工资，逼得她流落街头。这时她练着站桩，因为是初学，累得腿直哆嗦，心里还想，我们单位的经理怎么那么坏，欺负我，我要是练出功来，好好整治整治他。大劫难怎么还不来呀？大劫难如果来了，我练了法轮功肯定没事，有师父保护，把他们都淘汰了。上课时，师父讲到了不自觉的练写法，说道，有人练桩法，累得腿直哆嗦，脑子没闲着，想着经理怎么对我那么坏，我怎么不练出功来，我要是练出功来，好好整治整治他。一下课，芙蓉就问自己的同学，我想什么老师怎么知道的？同学说，课前你练抱轮时，老师来给学员纠正动作，就从你身后走过去。这时他们从大法中明白了，即使别人伤害了我们，我们还是要善待他人，不应该有气恨委屈，更不能有害人之心。如果心术不正，即使练功也是不自觉的练邪法。所以后来中国政府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小人造谣说练法轮功使人变得凶残，造谣说师父宣扬大劫难，这些纯粹是颠倒黑白。故事八，辅志化名，以前是居士，他家里人练法轮功，他也被他们拉来学法轮功。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听听，用他对佛法的理解看看法轮功到底好不好。他参加了济南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开始他始终是在用自己以前对佛法的一知半解来评判师父的话。这时只听师父说，有的居士也来了，你抱着试试看的目的，你什么也得不到，庙里的和尚都很难自度了，何况你还是个业余的，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你要是学法轮功，你就专一的学。这句话使他的心被震动了，开始放下心来听法，终于明白了，这才是真正的大法修炼。故事九，1994年7月底，师父又不辞劳苦地来到哈尔滨传法。在课上，师父咳嗽了，回到宿舍，芙蓉想，师父怎么会咳嗽呢？屋子另一边，锦荣化名想，师父也有业力。下节课上，师父不问自答，有人觉得我也有业力，我没有业力啊，这些都是额外的。芙蓉一下明白了，在讲课中，师父说我们的业力太大，带着这么大的业力，你修炼不了，所以师父为我们消去一半，剩下一半你还是过不去，给我们分在不同层次上过关用。其实师父帮我们消去的一半是师父自己给承担了呀。后来随着不断的修炼，特别是到了720以后，大家都明白了，岂止是这一半业力被师父承担了，就连在我们修炼过程中摆放在不同层次中的那些业力，也是只要我们心性到位，师父就替我们承担了。实质上说，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故事十，顺义某中学的赵老师在去冰球馆上课的路上买了一本《黄帝内经》。上课后，师父正好讲玄关设位，讲到过去的书已经很难指导人修炼了，并且说，而且现在出的那些书很多都是假的，就那么一本《黄帝内经》还是假的，还被你给买去了。和赵老师一起去上课的学员全被震惊了，下课后纷纷问他，你把书藏在包里了，老师还是知道。他说，不光说我这一件事呢，我以前练其他功已经开了天目了，讲天目时我用其他功法的方法看，老师马上在上面说，我们这里教的是法轮功，你要是练别的功，你出去练去。故事十一，在哈尔滨法轮功学习班之后， 师父还要办一场代工报告，很多老学员还想买票。师父说，老学员就不要去了，你们都听了很多了，你再去就耽误很多人得法了。于是很多老学员改变了当初的想法，把机会让给了新学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传法班的点滴珍贵回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720以前，我曾参加过一些学员心得交流会，在交流会上有不少参加过师父传法班的学员谈到参加传法班的点点滴滴，留下了珍贵的记忆。我现在把这些学员可喜而珍贵的经历记录下来。学员甲是一位在武汉工作的医务人员，因为有亲戚在北京，当年曾经参加过师父在北京举办的两期传法班，当时他觉得非常好，就还想继续听下去。当他打听到在武汉还要开班，回到亲戚家后，立即给他在武汉的儿子女儿打电话，要他们都报名参加。甲回到武汉后，连续参加了师父办的三期传法班。有一次师父在讲课休息时，从讲台上下来，沿礼堂座位间的过道走来，座位两边的学员纷纷起立鼓掌，向师尊表达敬意。当师尊走到甲身边时，甲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脱口问道，李老师，您还记得我吗？甲此前听课都坐在中间或者是后面的座位，从没和师尊有过当面接触，也未曾和师尊说过任何话。按常理，别说记得，就是有一个面的印象都不可能的。师尊微笑着对他说，你不就是从北京跟过来的吗？你还打电话让你儿子姑娘也来学，他们来了吗？甲当时心中一动，哎呀，怎么师父什么都知道呀，我真是遇见活佛了。他马上激动地连声回答说，来了来了。师父刚到武汉时曾经给人治病，甲的儿子就曾经幸运地得到师父的亲手治疗。甲的儿子以前有肩周炎、颈椎病等，师父就用手轻轻拍了拍他有病的地方，他就觉得病患处一下子就松快了，从此肩周炎、颈椎病无影无踪了。学员乙是位高个子老头，曾经参加过师父在郑州的传法班。乙刚到郑州时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师父讲课的体育馆怎么走，他想得找个人问问。正巧这时他看见对面来了个年轻人，于是立即上前问路。年轻人显得十分和善，很耐心地给他指了路。乙问完路，和年轻人握手致谢，握手时已有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心想这个人可真不一般，从来没有握过这么温暖而巨大的手。由于当时他急着去听课，也没有深想。等乙到了班上，抬头朝讲台上一看，那不是老师吗？他这才明白，刚才是师父亲自给他指了路。乙酷爱打网球，球瘾特别大，还经常参加老年网球比赛，争强好胜。由于刚步入修炼，他心里还有点舍不下网球的爱好，于是他问师父，李老师，我以后还能不能打网球了？师父当时笑了笑，告诉他说，你以后自己就不想打了。乙开始并没有明白师父讲话的深意，听完课回到家乡后，他还照常参加老年网球比赛，可是一比赛就输，还老崴脚。这时他明白该去去这个执着了。后来乙再拿起网球拍，也没有那种争强好胜激动的心了。再后来 他觉得打网球没有什么意思了，还是学法练功好。不知不觉的，他自己就不想打了。薛元炳曾经参加过师父在郑州的传法班。当年师父在武汉中南财经大学办班传法时，他正在该大学读书，可能是缘分未到吧，他竟然对此一无所知。等他知道这回事时，传法班早就结束了，他一直深为此遗憾。所以听到师父要在郑州办班的消息后，他毫不犹豫地去了郑州，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难忘而可喜的经历。薛元鼎是湖南人，参加过师父在广州办的第五期班，也是师父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传法班。鼎的耳朵不好，刚开始时什么也听不清，他十分着急。后来师父在讲课中给学员调理身体，随着师父大手一挥，他就觉得耳朵轰的一声通了。从此以后，师父讲课的内容他听得清清楚楚的。鼎和老伴儿也是同修，十年前移居海外，如今都是奔八十的人了，想必他们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道路上都在勇猛精进吧。学员物是外资公司白领，爱好气功与术数，苦寻名师，多年未果。1994年12月，他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寻寻觅觅后，终于有幸参加了师父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期传法班，广州第五期班。悟一直想学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可是有些宣称是性命双修功法的老师都未老先衰，怎么能令人信服呢？所以悟就想能近距离地看上师父一眼。悟在下课后就守在体育馆门口，终于有一天他的愿望实现了。他告诉自己的同修亲戚说，从来没有见过皮肤这么细腻、这么好的人，像婴儿皮肤一样的。当时悟据此就认定，这个师父是传真法大道的名师。回忆参加师尊传法班的日子，是多么可喜、多么幸福的时光啊！这是一个生命最最幸福的永恒记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记录下伟大的师尊人间传功讲法的点滴。作者：大陆大庆大法弟子。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弟子，遗憾的是没能有机会参加师尊的传功讲法班，但是亲听同修和我讲过师尊在讲法传功中的几件感人心扉的故事，每次我都流下了眼泪，深感伟大慈悲的师尊为度化我们吃了无数的苦，比我们自己都爱护我们的无量慈悲与浩荡佛恩，激励着我们在助师正法路上铲除邪恶、救度众生、兼修到底。我以最最崇敬的心情向伟大的师尊表示至高无上的敬意。1994年末广州传功讲法的期间，我地区当时有五名同修有幸参加了这个班。有一天中午，有些学员到一个小铺吃饭，师父也进来了，看见一个桌子上有几个碗里都是没吃完的面条，有半碗的、一碗的，吃不完剩那儿走了。当时师父很和蔼地问两个正在这桌吃饭的学员，这是咱们学员剩的吗？手指着桌子。当这两个学员回答是时，师尊什么也没说，把所有的剩面条倒在一个大碗里，拿起桌上用过的筷子吃完就走了。二，在北京初期传法时，据同修讲，在刚刚传法时师尊太难了，就带着女儿帮着教功。当时师尊女儿估计有十岁左右，穿着不合身的练功服，后来鞋坏了，师尊只给她买一双处理的胶底白鞋，只花2元钱，还一只大一只小，天特别热，从来不给孩子买一根冰棍儿。三，在长春传功讲法班上，
不知是第几期，有姐妹俩去参加师尊的这期班，是外地去的。午休时他们没去吃饭，只带点饼干坐在那儿干啃。他拿着一块饼干，只见师尊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他忙问师尊：师父您吃吗？师尊笑呵呵地说：不吃。这位学员吃完这块饼干后一天也不饿。四，在齐齐哈尔第一次传法班上，这位学员是个男的，当时30岁左右，从山东来东北打工的，有幸参加了齐氏这期师尊讲法。他可能根基很好，当时看见传法场上很多奇妙的景象，看见师父讲法时头上光圈一层一层向外扩大，满屋子法轮飞舞，他听法时激动得直流泪，笑得合不拢嘴，见到师父法身往他嘴里不停地塞一团一团的黄东西，特别好吃，又香又甜，到吃饭时他也不饿。后来他又看到龙凤飞舞、天女散花等等。师尊讲法时有时手抓一下，有时看看弹一下，他悟到可能是给学员清理身体或者处理另外空间的事情。他还说师父讲什么头上出现什么，特别漂亮，特别神奇，满屋生辉。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师父在传法中的一件小事，作者延边大法弟子，明慧网2004年2月14日发表。我是99年得法的学员，师父初期讲法时传送的一件事在我修炼中影响很大，以致令我永志不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师父在延吉讲法结束，准备离开延吉，几位站长去送站，师父和站长们同坐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到站后，某站长要付车费，师父不同意，执意要拿自己的钱付。看人不解，师父说：我在延边的事情已经办完，各种费用账目已经结清，在经济上我与你们已经没有关系了，出租车费我要自己拿钱付账，我不能要学员的一分钱。这件事在学员中影响很大，传得很广，我常常在学法小组和其他各种适当的环境讲给其他学员听，同时在办事上也很注意师父怎么做徒弟就怎么做。师父在中国传法时走过的地方不是很多，我想提个建议，请跟随过师父的大法弟子把师父在传法中的小事一件一件地写出来，汇成册，并保证在流传过程中不走样。我认为这样做很好，因此写出来，如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出。
这次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